好，欢迎回到7月2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最近一段时间，喜爱外国影视作品的中国用户呢，发现年轻人喜欢的 A 站和 B 站上外国影视作品被下架的情况十分严重，很多受到用户欢迎的作品消失了。那么自从习近平执政以来呢，政府之手越来越多的伸向娱乐领域。近年来，不管是美剧、韩剧还是国产剧，不少因为所谓尺度太大、宣扬错误的价值观而被取消或者下架，连报道名人绯闻的社交媒体账号也被关闭，理由是他们传播低俗内容。对于很多看美剧、韩剧和日本动漫长大的年轻世代而言，外国影视作品被大量下架留下的娱乐空白将由什么来填补？当局对娱乐空间的管控越来越严厉，是否超越了公权力应有的边界？今天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毕业生孙林远女士，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讲座教授赵新树先生，从新泽西参加节目的中国问题专家冯胜平先生，也是从新泽西参加节目的时局评论人士恒河先生。欢迎四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的，我想首先请人在新泽西的这个恒河先生跟我们评论一下。我们知道外国的影视被下架呢，被缩减，其实从几年前就开始了。我们知道当时呢是封杀一些最受欢迎的美剧，比如说《生活大爆炸》啦、《家有贤妻》等等。后来因为萨德的问题又封杀韩剧，现在呢又封杀娱乐社交媒体，更多的这个外国影视呢下架。那么你认为当局对于外国娱乐的封杀是不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越来越严厉的趋势？
是一个越来越严厉的趋势。从这个对韩剧的封杀来说的话，当时
对不起，恒河先生，您的这个声音不太清楚。那么我想请人在香港，从香港参加我们节目的赵新树教授来评论一下这个趋势。
我觉得这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问题，因为在中国这个网络管制的过程中间啊，这个政府的这个势力过于强大，过于强大之后呢，造成了一种情况，就是说，当这个一个重大的一个政治博弈之前，就比如说十九大马上就来了，我们以前已经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这个一个大会之前。这个对媒体对舆论的管控会增强，其中有一部分呢是真的为了要加强控制，但是也有一部分呢是下级担心出事儿，担心被上级怪罪，担心自己遭遇危险，尤其就是说这个宁愿管得紧一点不会出错，这是一种情况，是政治的原因。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因为就像上一节这个讨论中间提到的，这个资本与权力的关系太接近了，很多媒体它有商业上的这个需求来打击这个竞争对手，而竞争对手中间政治力量最弱的那就是外国的内容，所以呢它可以高举这个内容不健康了，这个防止外国的这个影响了，敌对势力的影响等等等等，所有这些在中国的意识形态中间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实际上是伤害这个是来这个削弱这个竞争对手，为自己创造这个更多的这个利益。这两种因素都有，而这个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所以呢会经常的存在。但是是说会不会进一步的再增强，那就需要考虑另第三个力量，那就是这个技术的力量在不断的增强。实际上刚才宁馨提到，就是说这个空白怎么填补，我不认为现在这些做法造成了一个空白，因为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这个真正有兴趣要看外国内容的，甚至有针对性的去看某一个具体的外国内容的这个这些用户，这些年轻人，他还是有办法的。VPN 也就是这个翻墙软件的这个控制并没有做到100%的做到使人这个拿不到他们想要看的内容，所以这些打压最后只是减少用户的不方便，
好的，
这个减少一些什么聚众的陈设的这个机会，并没有造成一个空白。
好的，好，我想听听孙林远你的看法，因为我知道你也是在网上看一些美剧啦、韩剧等等。我们知道我在社交媒体上是看到一些年轻人表达对这个现象的不满，那么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和经历？
确实是觉得是在逐渐收紧的，而且是一种长期的这么一种趋势。比如说像我长大的时候，当年晚间黄金时段在电视上还能看到比如说日本动漫的一些台湾翻译过来的一些版本，但是到我表妹长大，我表妹比我大概小个十二三岁，她长大的时候就是喜羊羊与灰太狼，完全贴过了，
就是国产的，对，
完全是国产的这种栏目，所以我觉得确实是在收紧。包括我跟一些现在在国内的朋友联系说，比如说我听说下架了，那之后怎么办？大家会反映说还是有一些 VPN 可以用，然后只不过就是你要想看到想看的剧会花多一些时间、多一些精力，甚至多一些金钱来找到合适的片源。
就是说很多年轻人他还是有这个技术手段或者这个资源来找到自己能够找到的途径，其实就是翻墙，说白了就是。
说白了是这样子的，但是刚开始下架的就是头两天的时候确实是一片哀嚎。
对对对，我看到社交媒体上有很多的评论。好，冯胜平先生，您对这个现象您是怎么看的？
我刚好呢前两天有一群国内的人到这儿来，就两天以前，七个人，六个年轻人，我们谈的话题呢都从上海来的，其实呢完全不谈政治，就是在谈国内的电视剧，因为那年轻人他们也只看这些东西。然后最不满的呢就说现在呢不像以前这样可以随便来看就是美国的那些影视剧了，就是非常不满意。那么说到可以看，实际上呢还是我们刚刚说的一个话语权之争。就现在呢很多它不是争政权，它是争人心、争话语权。而呢很久以来它失去的就是一个话语权，就是一个合法性。就你怎么他没有自信，没有自信以后呢他又不会讲其他的话，他只能讲官话，甚至就不许人家就是讲人家自己的语言。实际上在现代社会的科学条件下，你是根本没有办法来控制这些问题的。人生有一张嘴就有说话的权利，就有一个大脑就有思维的权利，也有不同意其他大脑的权利，还有一双眼睛就有看的权利、听的权利、对耳朵。现代技术下你根本无法限制这个。以前的翻墙呢就所谓的限制只是限制一些政治性的内容，那政治性内容实际上除了一些可能文革过来这代老人在国内的他们还有兴趣去翻墙听这个以外，
对
年轻人不翻墙听这些东西。但是呢你现在你整把这些 AB 这网站你封了以后，你等于是逼着年轻人翻墙，而年轻人肯定比老年人的体力好，翻过来一点不成问题，那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好的，我想听听赵先树先生您的看法。因为刚才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确实对于政治议题他不感兴趣，而且呢就是虽然比如说像封杀这个 VPN 啊，封杀这个影视作品他们会有一些不满，但是我感到好奇的就是您觉得就是年轻人的对于这种现象的不满，或者对于政府把手伸向娱乐空间的不满，会不会上升到一个政治的层面呢？您的看法是什么？
在目前情况之下我还看不到，就是在比如说一两年甚至三五年内这个事情会变成一个政治问题，还不至于。因为这个对于就是说这个信息或者是言论权利的这个，或者是讲的简单一点更直白的说就是自由权利吧，自由权利的这个需求，它在你这个需求的这个层次和排位啊是一个代际的效益。就是中国人中国人这个变得小康的时间还比较短，还不久，所以呢年轻人现在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这个空间，很多其他的这个需求他需要去满足。那么等到再下半代吧，我猜测就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他就会就是对于这个自由的获得信息、自由的表达的这个需求会变得越来越更重要。但是目前这个我们尤其是我们这一代或者我们下一代啊，我是六十多岁了，在我们下比如40岁、30岁的人，他们还可以记起就是贫穷的那个时代，尤其是40岁以上的人吧。那么随着这个人口结构的进一步的变化，这个出生在保暖、成长在保暖、这个不愁吃不愁穿的这个环境之下的这一代，越来越变成社会的主流之后，这个环境会变。但是目前我看还 没有到那个时候。
嗯，好的。我们知道中国在这个文革时代呢，也是以低俗啦或者这样的罪名呢，来严厉的限制公民的自我表达或者文化娱乐的多样性。那么结果呢，就是一个令人窒息的这个社会氛围。但是今天的年轻人，尤其是后面九十后啊以后的这些年轻人，他们这个个性非常强，自我表达的愿望也非常的强烈。那么中国限制影视作品显然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但是我就想，这样的社会控制手段对于这些寻求自我表达、有个性的年轻世代，还是不是一个有效的手法？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我觉得一味的打压，一味的打压是不会达到效果的，因为毕竟，首先现在的就是怎么说，能够接触到外国这些不管是影视作品还是其他的一些信息的手段越来越丰富。首先打压的这种效果可能一开始会非常见效，但是隔了两三天甚至几个月之后，就会又会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所以是越打压越容易引起反效果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尤其是对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一代长大的年轻人来说，看过了国外，也看过了中国，就是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对不同文化的一种比较理性的认识了。所以就是不断的打压，反而可能会把年轻一代越推越远。然后其实我现在我身边很多年轻人都会觉得，出国之后发现很多生活上的方方面面跟影视作品里面展现的一点都不一样。
对，
当然也跟中国的影视作品里面展现的完全不一样，所以就会形成一种自己对想要的生活和怎样获取这些信息的手段的一种认识和判断。然后如果就是再一味的打压的话，可能真的是会形成一些更深层次的反思，甚至是对之后生活选择上的影响吧。
好的，恒河先生，很高兴您这儿回来了。那么我想问一下您，从一个更大的层面来说，我们刚才提到从习近平执政以来对娱乐界的这个控制哈，好像是试图创造一种比较所谓洁净的文娱环境，或者是用清教徒式的红色的意识形态的这个填充。那么您对于这种长远的趋势，对于社会控制的这个有效程度，您是怎么看的？
社会控制呢，其实取决于意愿，就是被控制的人的意愿。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网络啊，它实际上从这个九六年开始有网络，一直呢实际上是想把它建成一个局域网，在某种程度上它确实做到了，就是用这个长城墙封锁。然后在国内呢，它是强烈的这个娱乐化，所以娱乐化被打压呢，实际上是扭转了中共原来的那种策略。就原来它是把它高度的娱乐化，这就在美国国会听证的时候，有这个国会议员问到这个问题，就中国的年轻的网民有多大的意愿去翻墙，就是说他已经形成了一个他自己的这个封闭的文化，网络文化传文化，他允许外国的电影进来，就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呢，就是说这个中共的这个权力啊，他是每一段时间要寻找一个打击目标的，并不是说他把该打的大家认为年轻人认为娱乐娱乐又没惹你，你不会来惹到我们。但事实上呢，这个权力呢，它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这个不断的侵蚀公有的，就是民众的权利。从这个打击政治对手，这个到打击这个像法轮功那样的气功，然后呢，再到打击到这个一般的网民的看的每天看的内容，所以它是一步步侵蚀下去的。这样的话呢，就造成新一代呢，其实他打击到这个娱乐这一面的时候呢，使得这个年轻一代呢开始有机会去想一想，因为他们是在那种环境下长大的，其实在国内的时候他们很少有机会去想，不打压到自己头上不会去想，但是打压到自己头上以后，有相当一批人呢就会去想一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好的，
这时候就有个很大的群去反思。
对，好的，我想我们这儿观众有很多的朋友都提出了这个评论，我们来听听他们是怎么想的。有一位叫做Macro 的一位观众朋友，那么他提到，他说封杀娱乐影视和媒体呢，就是怕下一代受这个西方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潜移默化，威胁到天朝的意识形态。这是一位叫做 Macro 的一位观众朋友。那么还有一位叫做上古明月的一位观众朋友，他也提到呢，他说以后只能全民观看新闻联播，彻底实现中国梦。另外一位叫做 Tom John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自从这个视频网站买了版权之后呢， AB 站就不行了，大不如前。最后还有一位叫做竹林七贤的一位网友，他提到在评论中，他说中共呢什么都怕，所以中共想用红色文化、封建文化来控制人民的头脑。那么我想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娱乐上现在在 中国想自己搞一些国产的东西。孙丽媛女士，我想听听你的看法。你觉得中国这个现在这个文化事业、创意事业有没有能力？就是民间的年轻人觉得他们有没有实力来填补？比如说，如果把西方的影视都封锁掉，或者是关闭掉，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实力，或者有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对年轻人来说，
我觉得现阶段来讲，这个吸引力还是不够大的。一个是，反正举个例子吧，或者举几个例子。我看到的一个是，首先是现在国产的一些影视剧，他们也受到这个各种审核管控的影响，所以在资本的驱使下，很多时候动辄就60集、80集，容易通过审查的一些片子，比如说抗战剧或者是家庭的一些就是街坊邻里的一种比较生活的比较伦理的剧，是比较容易过审的，所以大家都一窝蜂的去拍这些，或者是一些完全跟现实社会没有关系的一些比较魔幻的所谓 IP 现象级的剧，
对，
这些容易过审，所以就有很多人去拍，很多人去拍，然后质量又不好，然后那我觉得观众就不会买账，尤其是在年轻一代已经比如说所谓看过一些制作精良，然后又非常用心的去创作的一些国外的影视剧之后，他们可能就不会去买账了。另外一个呢，就是翻拍，现在比较新的就是可能美剧离中国社会的现状比较远，所以就翻拍一些日韩甚至是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剧，但是很多情况下这种嫁接非常非常违和，非常不自然，
对，
所以观众会觉得我宁可去翻墙看这些原版，也并不愿意去看这些所谓消费观众的一些兴趣的一些国产剧。
好的，我想听冯胜平先生评论一下。我们知道，一般认为一个生命力强大的社会呢，也应该是一个多元的或者是开放的社会。但是当局这个手段呢，就是一直打压这个娱乐界的多元和开放。您认为这样的治理逻辑是不是有利于中国社会的这个长远健康和发展？我们从一个比较大的层面来谈谈这个问题。
肯定不健康，因为现在年轻人呢，他们不问政治，不是说他们害怕政治，他们是对政治没兴趣。他们只对他们自己的生活有兴趣，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他们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实际上呢，他比这一代老的，比如文革过来60多岁的人，他们更离经叛道，只是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在表达，他们根本不跟你一块玩。那现在呢，你侵犯到他的私人空间里面去了，他们本来有自己的，他可以看他自己喜欢看的东西，他们可以，他其实就是上网，他也不会去看很多政治性的东西。但是你现在你就等于逼着他关心政治了，因为他就知道他的权利。他现在你看国内的那些影视剧，年轻人最喜欢看的，比如以前的《小时代》啊，现在的《我的前半生》啊，这些所谓的《欢乐颂》，这些年轻人基本上都追看的。那么同时，喜欢这些的年轻人，他们一定有喜欢欧美的一些，尤其美国的一些影视剧，本来是对他开放的。你现在封闭他们，所谓的怕下一代受影响，实际上你恐怕就是适得其反，你真的就影响到这一代人，要是参与政治的话，对这个政权要再提出一种挑战，恐怕就是会更是得不偿失了。这个政权没有合法性以后，它形成很多事情，比如说天津大火，你要是去不救火，肯定会说你呢
好的，
不急。
您的声音好像听不太清楚了，冯胜平先生，我再听听赵新书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呢，曾经经历过一个影视的这个黄金阶段。那么当时在国际上，中国的电影享有非常崇高的声誉。那么今天呢，刚才像孙丽媛也提到，就是中国的这个影视行业，感觉给人的总体感觉是大不如前哈，就是在创意和开放和这个探索的这个精神方面。那么您觉得和当下的这个政治环境有没有一定的关系？
当然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么除了这个政治环境之外，政治环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说，是这个刚刚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当时这个媒体的这个商业的这个需求，就是这个迎合受众的这个需求还不大，它是一个处于一个转型期间，这个媒体的商业化还没有这个形成。那么当时呢，它可以不受这个市场以及这个受众的这个急功近利的这个需求的这个影响。那么现在呢，实际上是受到两个因素的这个强力的影响，一个是政治上的这个打压，或者说是这个出于忌讳吧，出于担忧吧，恐惧， 而这个进行的这个打压。另外一个方面呢是这个就是这个商业的需求，就是迎合受众，点击率、收视率、发行量。那么现在越来越是追求这个不加思索的这个点击率啊，这个影响是越来越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文艺的这个创作，这个艺术的这个所谓当时在这改革开放初期大家所追求的这种文艺的这个创意、艺术的创造，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这是现在形成现在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这个娱乐上的这个生态的一个很根本的一个原因。
嗯，好的，恒河先生，我想我们有几位观众朋友希望你能来对他们的这个评论呢做一下评论。那么有一位叫 MK 一位观众朋友，那么他提到他的评论，他说不是怕你嫖赌，不是怕你暴力，而是怕你理解西方民主理念和建立一种人权是最基本权利的概念。这是一位观众朋友的评论。另外一位叫做 Chris Chia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提到，他说因为现在的年轻人的思维比较活跃，接受能力强，思维多元化，而且新一代人是互联网伴随成长的，所以思维比较难以管控。那么中国呢，针对年轻人的眼睛和耳朵的管理一直是一个重点。我想听听恒河先生对这两位观众朋友的网上评论你有什么看法。
我想是这样的，首先呢就讲一下这个中共的这个管控的问题。就是原来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娱乐化是一种设计出来的，就是让大家都来娱乐，让人家不关心政治。那么现在问题呢是中国的这个自己创造的这些东西啊，它实际上不是一个实力的问题，中国的这个影视方面拍摄的实力和那些就是特技啊，其实并不比好莱坞差很多。
对，
这不是一个实力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就是说前面第一个观众讲的很有道理，就是说他实际上所谓娱乐化还不只是娱乐化，还有一个低俗化，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你比如说以前说扫黄打黑，打非，它扫黄是一个借口，打非就是打非法出版物，这才是真的。非法出版物是什么呢？就是关于民主啊、普世价值啊、信仰啊，这些就是非法出版物。那么现在也一样，就是这次打压，这个广电总局的那个通知里面讲的就是讲错误的价值观，就是这才是关键。什么这个低俗啊，什么都不是真正的。那么文化创新呢，它需要有一个价值观，首先是个价值观。你中共到现在为止的话，它的主流价值观其实没有改变，不管它怎么包装，它实际上都是原来共产党的一套东西，没有变过。所谓刚才你讲的这个红色价值观，就这个意思。另外呢，还需要自由，没有自由是没有创作的。好莱坞再创作，只要它没有了自由，它也不行。就最近不是那个就是。变形金刚五在中国大陆不是突然之间这个票房价值就跌下来了吗？
嗯，
那其原因就是因为他好莱坞想投合中共的这个兴趣，去加了很多所谓中国元素在里面。然而观众要看的不是这样，他讨好了中共，讨好不了观众。
嗯，
因为观众最终他的市场价值会通过观众选择出来。那观众如果要看好莱坞的电影，看的全是中国大陆能够经得起审查的那些中国元素的话，那么这个好莱坞电影就没有价值了。所以这关键还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和一个自由创作的问题。没有自由，没有好的作品。
最后想请孙林远，我们知道刚才这位恒河先生提到中国现在的观众眼睛也是雪亮的，对，听听你最后你的看法对这个话题。
我觉得尤其是我只能代表一下年轻一代的观众。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一代成长来说，可能成长环境下就是有不同的中西方的这种冲突也好，或者是希望能通过这种多元化的一种价值观的暴露下，能够自由的去选择自己能相信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一味的去审查甚至是控制或者是直接下架是不管用的。长期来讲，政府应该去思考一下怎么样才能树立一种比较怎么说呢，符合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但也同时是年轻人所想选择的价值观。
对，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赵新硕、冯胜平和恒河先生以及孙林远女士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